我就说有很多生意大夫他在工作上有一些问题，比如说他多次去就业，可是一直都没有办法实现，或者是说他根本搞不清楚自己能够做什么。好，所以我们就做一个职业辅导平台，去了解他的需求。
这个是在半年前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
经验，哎，他是今年才进，
今年
才进来的案子，哎，而且开始有这个活动以后，那我们就是帮助这些生意，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需求这个，那这个是就是说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，好。那透过职业辅导评量以后，我们就找到你的能力。
所以他是先进来就先评量了，
看你的需求。有些人是知道自己想做什么，
好，然后再去评量有没有这个能力。
对对对对对，
兴趣看能力之间的差。
对对对，或者是说，你透过这个职业辅导评量，知道它的功能可能可以到哪个程度，或者不足在哪里。那我们在这个方向去协助他。那接下来严重的就是说，你要去职业训练。或者是到庇护金就业，或者说他功能更好，我们就转衔，到一般的就业环境去，好，这是三种方式。那一般来讲，庇护性的工厂会是比较需求比较大的，因为它基本上这样的工厂其实是针对大概高中毕业以后，因为我们在国内这些人正在高中毕业以后是一个很大的
地方，没有地方可以，
没有衔接的地方，
对
对对对，所以你要他做什么？那这些人是20几岁、30几岁，
对，
那你如果没有一个庇护性的工厂去接受他，那这些人到底要做什么？
这个是当初也是内政部，因为这个应该是内政部的案子，所以他也是希望各县市有这样的一个机构。
对对对对。可是现在我们遇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，基本上他是内政部去管，可以管身心障碍的这一块。可是我们在就业、在职业训练这一块，
是嘉义，
是劳委会管，
就是劳委会，
又属于劳政的。
哦，
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资源的问题会有点错置的。比如说我是内政部补助，这样事实上他没有什么补助，就盖好了教练文经营而已。
就是硬体，给你硬体的补助。
对对，硬体这样完成了嘛。可是他会
说那个后续比较麻烦。
对对对，那内政部的来评鉴有时候会说，啊，这是内政部，就是老派社政的，对社政的建物嘛，成果嘛。
对，他来看一下。
对，都是在做劳政的工作，职业训练啊，职业辅导营啊，这都是属于劳政的。将来他的成果是
劳政的，对，
他们会有这样的声音。那我们会想说，往需要的地方走，因为我们从各管中心回来看是90%都比较有就业的问题，因为就业
各管中心那
种个案管理中心，就是说我们现在根据那个，
就是您刚刚讲的那个
身心障碍保护法里面，它规定每个县市都要设一个身心障碍者的个案管理中心，所以身心障碍有需求的地方，我们来做协助他，好，透过政府的力量来协助他，不管他是需要就医、就学。就业还是就养，养就到养护中心去了。好，那就业需求特别明显嘛，那所以我们就往就业需求这一块去努力嘛。他可是就会形容说，哎，你怎么内政部的补助的园区一直都在做劳动的服务啦？
可是事实上你一定是这样啊，因为你那个后续的，
对对，
就好像说我去点出好的，那他生活的问题一定是面临到后面的，
对对对，你要从中往去找。
对啊，
对，我们后来就找到一个理由，就是说我们往需要的地方走。
那请问，那应该这几年是都有录，大概都一定有，就是年度的补助吧？
哎，它是都是专案。
专案，那你们要写计划去申请，
对对对，写计划去申请。
它这个经费是内政部，
劳委会，
是劳委会，所以现在等于是劳委会在接管。
对，没有，是
不是接管？就是说他，
我们从内政部的这个案子里面去承揽到这个案子，对不对？
好，对。
可是我们往后续的发展
都是搞劳委会，
对，都是从劳委会来的补助比较多。
那劳委会他负责，包括说，因为劳委会他本身他的就业市场的，等于是他也比较能掌握那一块市场，
对，
好像通路一样。
对对。
那他有帮你们做后续的那个，就是说，那比如说我现在我训练了一批学员，那后面那些是你们要去想吗？还是他们有提供相当的资源给提供？没有。
其实是他会要求你，就是说，比如说我申请一个专案叫做职业训练嘛，好，那我训练了十个人以后，我的如果今年的就业率没有到五成的时候，我明年再去申请这个案子，看这个
金额就涨，
他会列入考量。好，就是说你就是等于是他会要求你职业训练的那种品质，能不能负担这个？那我们现在另外一个方式，比如说为什么要选择留职？是因为
选择什么？
留离珠这个工作
啊，好
的，是为什么？是因为他将来在成立个人工作室的就会这样吧？他不需要，就是说，因为当你做完职业训练以后，他下一个就是要帮他找老板嘛。那如果我们做一个职业训练，是让他可以自己来做老板，那是不是更好？
门槛比较低，就对。
对，而且就是说，这个成立个人工作室的就会比较高。好。那接下来就是说，我们也试着帮他们成立一个共同的工作室
啊，就类性质一样，就
对，就是说，
那这个工作室就是也是以这里为
对
工作的，
将来我们现在
所以应该以后会越来越多，就等于是你们这里训练之后，又有一批等于是那比较干部起的，或怎样就在这里
对，就是说 ，OK， 我们这样子，我们这批职业训练的学员，他将来变成可以工作者的时候，我就这个工作室交给他们共同去训练，那我帮他们行销嘛，就说你们做出来的东西，我负责帮你们卖，
这样子是蛮好，
对。那接下来就说，你将来有些 DIY 课程，你可以变成自己的。像我们刚看到这一位，他本来也是做研究的方法，现在可以教小朋友做。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行业，他本身不会教。
对，我刚刚有听到。
对，他现在可以教，
是不是？那
对，这是一个，这是另外一个层次。对，接下来让他们就是说，从学做到可以教，好，那甚至衍生出这个行业的整个整体的发展。
那在目前哈，像整个再耕耘，他目前就是说，身心障碍朋友在这个再耕耘的庇护之下，大概有多少？
目前大概60几位，对，就是说，比如说像我们楼上这边听说嘛有16位嘛，面包房有大概20位，好，然后我们的培训就10位，好，然后那个按摩中心就5位在工作，那餐厅那边应该有4位，好啊，那个什么那个安琪拉有1位。
那你指的是他等于是在这个工厂工作，
对，
就是有资薪的，就是
对，机务工厂也有资薪
啊，
面包那个也有，那资薪那他也有薪水的，
那还有，因为我们是小学嘛，我们现在小学上流行那个校外教学活动。我是在请教说，你们有规划类似属于这种吗？可能校外教学现在它的走向都是以年级为单位，它不一定是，可能是各年级走各年级的那种。那你们有这样的规划？
有，其实像艺人国小，他有时候就是2年级或3年级，一次一个年级全部来。
啊，是他们规划还是你们规划？
他们跟我们就说报人数，
你们就
我帮他稍微规划一下。
这样，因为我是觉得上教育是也蛮啊，其实我是觉得这方面也啊，因为小朋友他们有这样一个场地，他应该是真的可以来看蛮多的，
对，
就蛮有教育价值。
对，我想就是说最主要是让他们去知道这些障碍可以做什么，
而且这也是你们希望做的，
对，
就是希望
也强调一个
社会更能够接纳
他们，接纳他们。我们就常常讲说，其实我们过去的印象看到的都是身心障碍者在街头上卖口香糖、卖什么，
对，
很多人印象就是说，他只能做这些，那你来这边可以看到是身心障碍者在从事不一样的工作。我觉得这个就是说，我蛮喜欢接待像小朋友这样的机会吧，因为
就感觉希望的同时，
应该是说从小让他们知道这样的一件事情以后，第一个他们在身心障碍者不再会有太大的排斥，
对，或是他说了他有时候也惊了，
对啊，
也惊讶于陌生嘛，
对，也不了解，
对，
我想说就是其实我们很高兴，因为现在是有这样的一个地方，可以让更多的正常人跟身心障碍者，
其实这个
很重要的，
这个是很重要，而且这个像我们今年。我们等于是上个学年的，我们小学的话，像今年学校刚开学要开学了嘛，是94年就叫94学年，那像我们93学年啊，我们因为我们都有 送废电池给那个嘉义市智障协会，那我们就是说我们有请他们智障朋友来我们教室跟小朋友，啊，其实哈，哦，那个效果真的很好，我自己这样看，因一开始囡仔。你不管怎样，你嘛是会惊惊。
对。
啊，你直接接触完哈，那个隔阂很快就打掉。
对，了解。
对。
过去就是说，很多是因为误解而造成不太好的影响。就是当你们越来越了解，越来越清楚他们能够做什么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那个，我觉得对社会有帮助。
对，真的。
第一个，你会有同理心去关怀这些；第二个，你不再去排斥他们。
对。
接纳他们也算是社会的一种。
对，而且这个对他来。对小朋友来讲其实也很重要，因为你我是觉得你这个社会 你那个就是说你一个基本的做人的一个态度应该也是要这样的，要不然你如果讲白眼，你如果没爱心，哦，你的人生大概会，我是觉得说也没有什么意思，
我常常到你了，看有没有小女儿，都在二年级到三年级。
因为这其实都有机会，像我今天也很希望带我小女儿，她就因为也吃成方不方便，
对，
能带一下。
对，那来了以后，对，突然我某一天我会发觉她可以必须要跟人家说，哦，智障跟老人是不一样的。我跟她讲说，智障是因为智能障碍。脑麻是因为脑部可以而造成某些功能丧失，可以分辨得出来。好，那他甚至会告诉你说，你是要把脑麻的小朋友当作智障吗？因为他觉得很聪明。好，哦，他渐渐能够分辨出这些不一样的地方，而且他当他面对这些人的时候，其实他知道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他，而不是说哎呀怎么会这样。
对，因为说实在，我是觉得这个我们也明白，我们自己也，我们也没有机会学。就算说你是善意的，可是你也不晓得怎么跟他相处。
对，
真的是这样。
我们有很多小朋友，就是刚开始来，对，每天都要打卡。好，在然后打卡的时候，他就问我说：“顾院长，明天要不要上班？”我说：“要上班。”他说：“几点上班？”我说：“8点上班。”然后他蛮高兴的，就是每天要上班，他就回去了。27年了，所以他今年都是读我的。
为什么？
那我们同事都很奇怪，因为他每次觉得大家觉得蛮好玩的，结果今年有一天，大家同事也觉得，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。那我有一天就我就问他说，哎，会根据什么工作，明天要不要上班？
他每天问啊，
哦，每天问啊，哎，那就突然跟我讲说，今天是礼拜三，明天是礼拜四，好好上班。我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不用上班。
哇，他终于懂了。
哎，他有那个哦，礼拜几？类型的观念，OK， 那最近就是说我问完没有几次以后，他又开始问我，所以讲明天要不要上班？我说要。那我是不知道明天要不要上班。
那为什么开始问
多久？
啊，
多久？这是一种社会交际的行为，就像猛一假爸爸那个意思，你知道吗？
所以他的意思已经不一样。
对，就是说他其实是知道你，
但是他要跟你接触，
对，他在主动的。跟你打招呼，但是他也不知道他用什么话题，他就是用这个话题来跟你打招呼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个就变得，他
其实要更进步，
对，就是一种就是更深啊，他懂得去问候你，
对，
他只是他不知道用什么话来问候你，
对，他就用
那个，对，还有问你要不要上班，对，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你每次去接触到这样的一次事情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哦，这个工作这个其实是有更有意义的，其实我们就会觉得就是说你每帮助一个小朋友，就是代表帮助后面那个家庭，
对，没有，
有时候是爸爸妈妈，有时候。
对，这个工作应该做得很愉快，
是蛮愉快的。
虽然可能跟以前薪水比起来，可能
还好嘞。我倒觉得那个还好，因为对我来讲，就是说工作当然除了是一份收入以外，它更重要是这个工作的挑战性，跟它所呈现出来的工作上面，
对，
那个比较能够让你保持那种动力的一个比较
有
动力。
没有错，
因为薪水越粗点越终究好。那也是靠什么维持你工作的热情？
好，谢谢啊。
Okay.